虽然中国的网站已经删除了金一南少将这段讲话的相关视频，但全球其他网站，例如 YouTube 等，仍然能够看到这段视频。
世纪之交，变质的共产党员比比皆是。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使李斌，就我们极大的丑闻呢。我们的李斌现在判刑判的轻，判了7年8年，不能多判，判轻一点。我们说为了什么了？为了保留我们的面子。全世界你放眼看，外交界哪一个国家的大使做别人的特务？人家都没有，我们有。驻韩国期间被人拉下水，回国继续提拔，提拔为朝鲜半岛事务特使，继续提供情报，是我朝核六方会谈屡屡居于被动。国防部外办美大局局长徐永平探讨，他给美国人带去的情况不是我们导弹有多少枚，我们精度是多少，不是这技术情报，他带去情报是什么？我们领导人的性格，我们的决策习惯和决策方式，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被金一南公布的间谍有社保基金会办公厅主任佟达宁、中央驻港联络办秘书长蔡晓红、外交部朝鲜半岛特使李斌、核工业部原党组书记兼总经理康日新、国防部外办美大局局长徐俊平大校、总政联络部驻日使馆王庆简大校、空军前杂志社副社长贾世庆大校、社科院学者陆建华，曾为五家情报部门工作。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认为，金一南讲话不能算是曝光，因为他可能只是在内部举例，对外流传并不是其本意。马鼎盛推测，金一南的讲座可能是出于反贪污的立场。
他写的东西还是比较开放的，对这个军事的，对党的一些历史是有他的观点的，不是满足于传统的或者是官方的那种喉舌的那种标准，他不是。那所以我想他讲这些事情，他是出于反贪污的立场。
马鼎盛说，他不会把金一南所举的高官间谍标签成间谍案，而更属于泄密。军事问题专家、英国《检视防务周刊》亚洲特派员平可夫也同意马鼎盛的这一观点。
极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说他本人没有专门受过间谍的训练，也没有这个意图去做韩国人的间谍，而是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当中被利用。被利用了或者是被利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间谍本身这个案子不能被成立，这个和直接的被当作间谍来加以运用，这个有区别。
平可夫还强调说，根据经验，网上的新闻只能当成一个参考，而且即便情况属实，这也符合间谍世界的一般常识。他说，因为首先任何一个国家军队的情报部门和国家的情报部门本来就有矛盾，比如说苏联的 KGB 和苏军的 GRU、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双方围绕对方的工作效率、成绩以及错误争论已久，这是一个国家及其构造性的矛盾。第二，从渗透程度来讲也不足为奇，中国目前处于一个开放的社会，金钱万能的趋势非常严重。坦率地讲，在谍报世界的领域，今天对中国的渗透，尤其是对高层的渗透，要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容易很多。平可夫指出，这也许就是被金一南公开的高官间谍的判处并不如传统上那么严格的原因。他说，中国对间谍的处理比任何国家都要严格，尤其是对自己叛变间谍的打击力度非常大，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斗争的经验和传统。
一旦被中国当局定罪为真正的间谍案，而且是他们内部出现的间谍，从历史，尤其从大革命时候，你比如说周恩来对顾顺章的处理，灭全家，包括自己顾家的女儿、妻子，全部都暗杀。所以从历史的传统来讲，他们对自己的内部的叛徒间谍的处理非常的严厉，迄今没有变化。
平可夫介绍说，一名为中国在俄罗斯活动的俄罗斯间谍，在2年前的间谍交换中被美国营救。 这凸显了中国对自己暴露的间谍没有任何保护的一贯做法。他说，美国、俄罗斯、英国、以色列这些国家非常重视间谍世界的荣誉和间谍本身的生命安危，而中国间谍一旦被在外国发现，甚至从来没有被承认过，比如中国迄今为止没有承认著名的金吾代案件。对于间接证实了高官间谍案的新一男会有何种后果？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生说，间谍案本身是一个伤害，捅出去是二度伤害。他推测金一男少不了也得背一些责任。美国之音方方华盛顿报道。